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左右的分享内容可能超过一点，因为我们后面留了线上的问答的互动的环节。那么主要包括呢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跨境电商的过往的这个业务的这些模式在整个大环境下，这个新政下面它会主要面临的一些的税务上的风险和税务上的主要的问题是哪一些。因为可能是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存在，但是呢过往由于很多的信息并不对称，所以这个风险呢并没有显得那么的突出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在新规之后呢，这个信息呢就越来越完整了啊，对吧？总局掌握的这个信息就越来越完整了，越来越透明了。那么这一些风险问题呢就显得尤为突出。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呢，先大的面上先跟大家拎一下哈。第二呢，我们会讲解一下，第二我们会讲解一下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这个新规啊，今年六月份出的，这个税务机关出了两个文件，就这个文件的一些具体内容的解读，因为涉及到很多的跨境电商或者是平台企业，因为它是针对大平台的这个企业，只要是平台经营的。你的无论是参与到哪一个端，你都会受到这个报送信息的这个影响。所以那我们今天的聚焦呢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呢更多的去讲一下跨境电商，但是呢它这个文件的涉税信息的报送的这个对象所需要你去报送的这个内容的主体其实是更宽泛的，只是说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聚焦把它聚焦在了这个平台当中的跨境电商啊，那么我们再从整个文件进行一下解读。第三呢，我们就会讲一下，我们刚才第一部分已经分享了面临的主要的这一些问题，对吧？税务上的风险。那我们在新政下面要报送这些资料之后，那么跨境电商企业如何去做一些合规性的应对？同时呢，如果在合规性的大前提下，因为现在透明了嘛，信息更畅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合规一定是个大方向。那在大方向上，我们如何合法合规的去寻求一些优化的方向和空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要去做的分享的内容。那最后呢，我们预留了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会开放4到5个问题，根据大家线上的提问，我们会选择性的回答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好吧？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整次分享的完整的内容的纲要，下一页。好了，那我们第一个梳理一下啊，我们先看，如果你做任何事情，你要看到这个文件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出台呢？它总是有一些历史背景、特殊的经济的需要，或者是整个社会它现在的整个经济领域的一个发展到某一些阶段，它历史性的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可能要把你纳入到一个规范的范围，因为以前你还小，你还在发展过程当中，那可能是说大家发展过程当中总是一些野蛮式的生长啊，很多的时候相对的合规性并没有看得那么的重，因为我们觉得完全理解，因为在一个新的业态、新的生态它要发展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快速的野蛮性生长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你过早的去说，它要完全的合规啊，那可能它就长不大。那么可能企业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早的去合规，它的成本就会比别人更高，所以它也很难生存下去。但是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啊，经过了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个业态呢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了哈，每年都是以20%接近20%的疫情的前几年20%的这个增长，有的年份更高。那么呢，疫情之后呢，每一年也是趋于一个稳定的15%的一个整个的行业的增长。所以现在呢，互联网行业整个线上的平台的这个经济，其实已经成为了中国和到整个全球来说呢，都越来越重要了。 也不仅是中国说啊，这个信息我要关注了，我要拿到这个信息，是这个行业当中的，无论是你平台的经营者，还是从业者，我从各个维度上来说，我需要更透明的这些信息，帮我去做一些风险的合规性的一个控制。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快速的发展，疫情带来了它一个井喷式增长的一个契机。那么疫情之后呢，后疫情时代呢，因为经过了疫情这几年，很多人的消费习惯改变了，特别是很多海外的，我们为什么今天聚焦在跨境电商？因为以前在欧美，很多人更希望是去实体店，但是疫情使他必须要在网上购物，要有这样的一个配送的一个机制，所以他现在呢习惯了，更多的他也会说，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式。所以呢，跨境电商的行业呢就发展的特别的快，在疫情的这期间，疫情之后呢是个稳定的一个发展，因为什么呢？大家就是从原先没有这个消费习惯，或者是不喜欢这种消费模式，倾向于说它成为日常当中的它的一种习惯的一个消费模式了。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呢，全球啊都有可能，因为像很多英国也出台了数字税，其实就是对这种平台经济的，大家都认可说，哎，这是一块过往我们可能从税收体制来说并不是那么健全。因为我们的掌握的信息，因为它是平台嘛，它信息是散落在各个地方，在全球各个纬度上，我可能信息掌握的不完整，我即使想让它规范，我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没有这个数据。那么好了，那么就是这个文件就是应用在这个大背景下它出台的。那我们再来看啊，整个跨境电商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它的这个合规性的风险其实是这个还是蛮大的。第二呢，就是合规性的成本其实也是要予以很多的关注，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跨境电商它也很多的时候呢，以前主要中国的很多跨境电商依托于 Amazon 啊，或者是一些欧洲的一些大的平台，那主要是聚焦在欧美区域。那我们现在这两年，因为我们服务很多的跨境电商，因为大家都越来越卷，所以呢，他们都卷向了全世界啊。我们看到的是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这一些的这个需求也日益旺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服务的很多的跨境电商行业，它的布局更加全球化了，也不仅是只是在欧美，所以你要关注的税收所涉及的这个区域和领域也就更多了，所以这个税务风险呢也就更突出了。那么你的很多的这个事项前置性的都需要去做更多的合规性的一个处理，特别是你去到非洲啊，很多是有行业啊，或者是这一些区域性的特殊的一些问题的，所以你无论你的架构、你的业务模式的设置，还有一些资金的外汇上的风险，都是需要提前去控制的。所以税务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无论是业务模式也好，股权架构也好，都会涉及到这个啊，以及当地的合规性的税收啊，流转税啊，企业税都会涉及的哈。那我们就说全球的大环境呢，就是说现在大家通过 BEPS、支柱二、CIS， 通过现在的一个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的报送，包括很多境外平台也要报送给我们的，像 Amazon 也报送过来了。所以呢，基于这一些，你在全球的这个数据啊，无论是企业端的数据，还企业的这个跨境电商以前很多的都是 owner 开了很多的账户，个人的账户，你的账户的数据，那么从国家税务总局的角度呢，掌握的越来越完整了。但我必须要说啊，因为我也跟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呢，现在呢，就是像大的这个境外的平台归集过来的数据哈，就是像 Amazon 的数据啊，其他的一些大的境外平台和境内平台的数据呢，目前呢是给到了总局的有一个叫科技司啊，都是在这个科技司的手里。 所以呢，目前我也问了总局的其他的司，就是因为它会涉及到你可能的流转税呀，会涉及到你的企业税呀，会涉及到你的个人所得税呀。我说，哎，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有没有跟你们其他的司做一个分享和互动？据我的了解呢，目前没有。目前呢，就是科技司呢是自己一条线的垂直管理的，所以他们这个数据呢，现在在总局的科技司那边。随后，如果他不是让大家在10月份要报送这个信息吗？报送完了之后呢，他们总局这边会做很多的比对。因为你的这个报送回来的，比如说店铺信息跟你实际申报信息啊，或各方面的信息不匹配的话，它就会直接有科技司往下直接垂直的推送，就说，哎，你们这边哪里哪个管户啊，可能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的涉税信息的报送和申报的时候是有风险的，你们去问一下。所以它是这个垂直线的管理，现在目前还没有跟企业所得税司啊、流转司啊、个人所得税这个相关的部门去做这个信息的共享，目前是这个状态。从我们信，这个中国的税务机关的信息，但是呢，他掌握的信息，在总局的层面，无论是在哪个司的手里，这个信息呢，是相对更完整的、更透明了。好，第二呢，就是平台经济，我刚才讲了，对吧？因为整个全球的后疫情时代，就是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都改变后的一个消费模式、消费的一个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平台经济呢，就被受到了各国税务机关的关注。所以呢，对于数字税的这个出台，其实可能各国都在酝酿啊。那有些国家可能等不了 OECD 的总的，他就自己先出台了，也有的啊。那么就是各国都会对这一块的数字经济、数字平台经济下的涉税的信息予以极其的关注。那么中国出这个文，也是应运全球的这个大家税务机关的所有的征管的趋势，我们是应势而动的哈。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哎，总局来看，我有了这个信息，这个渠道的信息，总体来说呢，它未来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这些数据归集之后，跟你自身的这个企业的纳税的季度的申报、年度申报的汇算的这个信息的去做自动的比对，随后呢，能够识别出风险的点和风险的这个企业，随后再进行精细化、常态化的这个稽查的管理。好，下一页啊，这是整个大势啊。那我们来看啊，跨境电商的这个行业，我们常见的业务模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其实大部分因为中国在整个跨境电商的供应链上面，就是源头，我们是有极强的优势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跨境电商的企业以前呢都还没有出海，就是没有制造的出海啊。他们因为跨境电商的行业呢分成好几种，有的呢它是自己带有这个产销售生产和研发的，就是自己是有产品的啊。有的呢自己是没有产品的，是自己去采购过来，只是说呢它比较慑于是去。就是发现这个潜在的爆品，它是做这个服务的，把你这个整合在供应链的整合完了之后去自己开店去销售，所以这两者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里讲的呢是这种更完整的啊，这个职能和风险更完整的这一类的跨境电商行业，因为它更复杂。好，我们来讲它的。那么呢，它在国内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个生产制造的啊这个功能。也会有采购的功能，原材料啊，或各方面采购功能。有的它生产制造不是自己做呢，它有一个委外加工的啊，这个制造基地的。同时呢，它自己会做一定程度上的一个研发啊。所以同时呢，它国内还有什么品牌运营啦、客户服务啦、订单处理啦、营销推广啦、供应链管理啦、店铺经营啦，所以它的的人员和职能是比较齐备的啊，很重头的人员和这个职能是在国内的。 随后呢，他可能卖给自己体系内的一个贸易公司啊，有的是他们一般会卖一个贸易公司再出口，这样呢，他就是在出口退税的时候呢是免退的一种模式啊。当然，有的一定要走免抵退，那免抵退它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对于这些跨境电商，因为有很多它的职能并不完全的一个制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卖出去在海外呢，他都是有一个离岸的贸易公司啊，这个是基本上都有。只是说他是不是走 ODI 的，他是创始人个人持有的，还是找朋友代持的啊？这里面情况非常复杂啊，但是他一定有这么一个平台。随后呢，是跟这个 Amazon 的所有的这个或者是大的这一些互联网平台的这个款项的结算都是留在海外的。好了，国内呢，他一般都是说，哎，你需要多少钱或怎样？我有一部分的资金的这个回流。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以前的跨境电商的行业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利润很多是截留在海外。但是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如果信息这个推送完了之后，税务机关有一个完整的信息，知道了你，哎，你到底卖了多少东西，你实现了多少销售收入。现在一看，你国内的这个申报的数据匹配呢，那就知道你总有这个东西放去哪里了嘛。所以这就会造成了你的实质经营跟你的利润的留存的这部分不匹配的风险就会突发出来啊，就会显得更为的明显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新政之后要极其予以关注和要去调整的啊，这个一个风险点。那么海外来说呢，它也是有风险的，它留了那么多利润，对吧？而且呢，也没有人。更可甚者是什么呢？在海外某一些选择，比如说香港啊，他选择了新加坡啊，他还用了当地的离岸收入免税的政策，也就是说，利润没交过税啊，在哪里都没交过税，这个呢也是有风险的，对吧？一个是不匹配，第二是没交过税啊，不仅是流转税没交过啊，所得税也没交过。那么第三个风险是在哪里呢？第三个风险是在目标国，很多的平台的跨境电商的企业，它可能在目标国呢。它是有仓库的，有的呢是用大的 Amazon 的仓库啊，怎么样？有的是自己有仓库的啊，很多呢，它还在美东、美西啊，或者欧洲不同的国家啊，它都有仓库。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造成当地的什么呢？它当地可能会构成一些有人呢去管理这些仓库啊，或跑一些销售啊，会构成一些如果设公司的，那这个公司它会存在一个流的利润不匹配。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欧美的这些国家，税率相对比较高，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当地都亏损的，所以造成了当地它也有很高的转让定价的这个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说，存在一个他当地没有设公司，没有设公司呢，它就存在一个常设机构的风险，它有人呢，那会造成总部或者是海外的你的贸易平台在当地的这个税务风险也会显得很突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模式下面可能存在的这一些风险点。啊，再下一页吧。好了，那我们再讲一下啊，这里面除了我刚才讲的一个风险点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海外的这个贸易平台啊，现在中国税务机关呢，真的除了关心这个涉税的这个事项还没来之前，我记得应该是23年，总局就把说离岸公司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实控的这个离岸公司就是他们稽查的一个重点，通过了好几年的稽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稽查的这个海外的贸易公司被稽查，深圳在2024年就有20几个稽查的案例，都是针对这个的。而且呢，现在的税务机关呢，就针对香港的这个平台呢，它的稽查的时候呢，也不要你提供数据，他们因为你想一想，很容易呀，自个儿买一张高铁票就去了。或者坐个地铁就去了，他们是基本上是人去实地直接拍照，如果你当地有一两个人，直接访谈他们在干什么，随后回来的时候呢，直接把证据摊在你桌面上，就说我取证已经完成了。我们不说他这个流程合不合规啊，他是不是能够跨境执法，是不是能够跨境去取证，这个 是税务机关的执法问题，我们不在这里探讨。但是，大多数的案例，企业都是认罚的，因为它数据已经掌握得非常完整。这些离岸的，在跨境电商当中，如果你们也有这种离岸的贸易公司，设在香港啊，设在哪里啊？现在就涉及到这个税务机关实地取证的啊，直接稽查，而且取证完了之后也不需要你提供证据，直接就拉回来就增了。而且呢，税务机关的观点呢也是很明确的，拉回来直接征25%。不管你这个跨境电商行业，你是不是境内有没有一个15%的高薪的这个主体，他都认为你要征25%。更有甚者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些客户就是他在自己做完这个调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说他还跟税务机关说，他说我在香港我没有按照离岸的征，我是按照在岸的16.5征的，我是不是能在国内的税务机关补个差额？我认罚，我认为25征可以，我是不是交25跟16.5的差额？大家猜一猜税务机关处理决定是怎样？税务机关说 no。不行，你在我这里就是25。我认为你在香港交错了，你在香港是没有人，你就应该按离岸征，你到香港去退税，我就是要征25。那么如果他退不回来，那就造成了重复征税的问题，就会很高税负。还有的呢，税务机关还倾向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既然认为你应该是在中国实现的收入，我还要征你增值税。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因为你是处罚端的。啊，还会政府是抵扣的问题，所以这一系列的风险呢，就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显得很突出，大家要预关注，因为已经有很多城市有这样的稽查案例，而且一查一个准，因为他直接人去取证。好，大家就需要知道，就是说未来你的整个的跨境电商的转让定价。关联交易到底怎么去设置？你的业务模式一定要去调整。如果你不调整，你的利润跟你的风险职能，这个不匹配，那么就会造成未来的很多的稽查风险，而且呢，很容易暴露，而且税务机关掌握信息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查一个字，而且。还有很多的稽查端的滞纳金啦、罚款啦，这一些就会造成很大的税务的负担。好，下一页。好了，那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另外一种反过来的情况，就是说，哎，我香港是没有人的，对吧？但是呢，我香港有几个挂职的人，很多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了什么优才了、高才了、专才了，很多人哎都办了这个身份了。那为了办了这个身份呢，他也在香港公司挂职了，对，领工资了。所以这些人呢，就常年不待，无论是在上海呀、江浙啊这些都有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怎样呢？就是这个人在香港挂的职，在国内履的职。那造成了怎样？香港公司在国内的常设机构的这个风险啊，常设机构那构成了那这个相对的贡献的部分，它就会产生企业所得税呀，产生增值税呀，它的人员还会产生中国的个税的问题，它在香港的这部分的发薪的部分哈，所以大家都要予以关注这个反向的哎，常设机构的这个风险啊。好，下一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跨境电商行业呢，我们发现也会普遍存在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关税啊低报的风险，因为美国关税很高，无论是301啊，美国加征的特别关税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双反啊，造成了这过程当中关税的这个税率很高嘛，所以呢，它有些企业呢是自己报的，有些企业，但是大部分的跨境电商是委托第三方报的。那么第三方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报的，但是大部分我们看来啊，第三方的这个数据其实它存在啊品类没有报正确，他报了一个低品类的，或者是它价值没报正确，报的这个价值偏低，所以会都会造成一个关税的一个低报的问题啊。好，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当地的流转税，大家都知道，欧盟是可以集中申报的，对吧？随后呢，它在欧盟的这个流转税的关税的这个风险到底怎么在控制？哪个口径进去？各国之间的流转到底怎么来去算？ 同时呢 ，to B 跟 to C 跨境电商它有 to B to C 的嘛，这两个算法还不一样啊，所以要与这个流转税上面的这一些当地目标国的啊这一些风险的控制，以及区域性的流转税的风险的控制。好，再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跨境电商行业啊，这个行业如果有上市的想法的这些企业，更要提前把所有的这一些海外的税收予以关注。因为什么呢？在你上市的过程，因为我们协助很多的跨境电商前去上市的时候，证监会啊是需要你的税收合规性的证明，包括你海外的企业所得税的合规性证明、转让定价的合规性证明、海外流水性的合规性证明，以及海外关税以前不需要的，未来可能也要的一些合规性，因为中美之间的和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税的调整，所以呢，这个是你必须要出具这样的证明，而且要经过别人的这个专业机构的复核，认为可出这个意见，人家才会给你出的。没有这些意见呢，你也是上不了市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都会有一个成本，提早来看，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些优化？但是你整体是合规的，这是需要前置去考虑的。特别未来是有资本市场想法的这些企业，是因为这个是上市的必经的一个门槛。好了，下一页。好了，因为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风险呢？跨境电商啊，在海外截流了，好，咔嚓，企业端咔嚓就往个人打了。啊，就大股东就把钱拿走了，可能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现什么呢？个税没有交啊，也稍微提醒一下，这个因为 CIS 现在也对个人的账户进行了信息的回归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掌握的不仅是离岸公司的这个账户的信息，还会掌握到个人账户的信息，还会掌握到海外的你卖掉的平台对你卖了多少的这个信息，所以呢这部分的这个数据都会存在一些逻辑关系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风险的铺路会越来越完整了。再往下吧。好，那第一部分的这个主要的风险啊，清规下面我刚才跟你讲的这几个风险就尤为突出啊，都是一定要去解决的。无论你是怎么去调啊，都要去作为一个既要合规申报，同时呢又要合规性的这个税收的一个这个缴纳，同时呢还需要有一些这个成本上升了之后呢，你可能要做一些全球范围内的整体的一些业务模式啊、转让定价啊、合规性的一些调整，使你的这个税务的风险可控，税务的成本呢也相对可控，但全部都是合规的大前提。好了，那接下去呢，由我们的Nikita 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一些新规的这个文件当中的一些内容，好吧？那我把这个第二部分的时间交给 Nikita。
哎，好的。那可以看到，就是咱们这个新规的话，是在今年六月份出台的。其实总局的话，在2024年的12月底的时候，其实是有发过一个征求意见稿的。那真正定稿的话呢，是在今年的六月份。那六月份的话呢，其实是一共发了三个相关的文件包括其中还会有一些官方的解读。其实这三份文件就是咱们这个平台涉税信息报送的一个法规的指引大家的话也可以把这些法规到时候也可以记录下来，也可以大家可以到时候通读一下这相关的这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出的这三份文件那主要讲了哪些信息。其实大家汇总来看这三份文件呢，其实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来去展开的。第一个，它讲的到底是谁去做这个申报；第二，就是我到底是报什么内容；第三，是怎么报，什么时间去做一个报送。那我们先来看谁有这个报送的义务。那根据这个法规来看的话呢，是平台企业它是具有这个纳税义务。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因为平台企业是咱们这个经营活动的这个场所，平台的话它有我们的这个底层的数据，所以平台企业会是作为这个信息报送，也就是这个信息报送的这个渠道的这个来源。但它涵盖的范围其实是比较广啊，这个法规里面有罗列很多，但是其实我们主要涵盖的就是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些平台，包括我们一些直播的平台，一些灵活用工的平台， 包括我们一些货运的平台，还有可能我们一些小程序上面，如果我们也有发生一些盈利性的一些交易的活动啊，这些平台也会把这些信息报送回来。那如果我们回到地域上面来看，那国内的这个平台它是全部覆盖了，所以国内的平台是这些信息是全部会报送回到给税局的。那海外的这个平台的话呢，也会海外的平台呢，它是纳入了监管，但它不是全部覆盖。那如果海外平台里面有涉及到这个交易链路里面有涉及到中国的这个经营者的话，那这些信息它是会交换回来的。那交换回来的这一些数据的话呢，它其实报送的这个对象主要是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网店的一些店主啊，我们内容的创作者，还有直播平台的从业者，还会我们一些专业的机构，包括我们可能一些 MCM 机构、经纪公司等。那在今年其实十月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其实亚马逊的这一个平台，它是属于一个境外的平台。啊，十月中旬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它的官网其实是有发过一个通知了。那它每个季度的时候，那它就会向中国的税务机关，它会报送中国卖家的这个信息，就包括我们的身份信息、交易数量、收入信息等等。所以对于我们跨境电商的企业来说，无论我们是在境内的平台，就是我们在境外平台，如果我们只要是经营者登记的是中国的这个身份信息，那这个信息的话，那在每个季度的话，那海外的这个平台就会把这个信息去做一个回传了。那回传的这个信息呢，到底是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那我们这边可以主要就是关注的是报的这个经营者跟从业人员的这一部分的信息。那这一部分信息呢，汇总来看啊，其实主要就是两类。第一类的话呢，就是身份信息。这个身份信息就包括我们当时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注册登记的时候我们是有提供过我的这个店铺的信息，店铺有一个唯一的二维码的信息。包括我店铺上面我登记的我的这个经营者的我的企业的名字信息，还有我企业的一个信用的代码。那我们到这里的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我因为有这个信息的报送，我可能想做一个割断，那我在想，如果我把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信息去做一个变更啊，假设从现在开始我做一个变更，大家想一想。这个信息是不是就是变更前后的这个变更前的这个信息也会回到给总局？就总局能不能发现我这个店铺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信息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啊，因为总局的这个有一个官方的一个问答，那他在这个问答里面呢就有回复过这个问题，总局呢。是能够发现我们的这个变化前后的这个经营者的信息，并且的话也是能发现我们的数据信息。它为什么能够匹配得上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报送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店铺的唯一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它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且它是不会做变更的，而且它是可以追溯的。也就是说，这个二维码它报送，它其实是有对应不同时间的这个经营者。那即使我们现在这个时点经营者去做了一个变更，那他在季度报送的时候，他也会报送我们这个店铺在这个季度之前是哪一个经营者，之后是哪一个经营者，而且每一个经营者在我这个店铺里面对应的他当时的收入信息是多少，这些变更前后的数据信息，包括店铺核对对应上店铺的唯一二维码，这些都会回传到给国家税务局。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问说，如果我店铺注销了，这个信息还报不报呢？那税局也有一个官方的回复，这个的话也是会把它报送回来。即使我们店铺有注销，因为我们在今年的630的时候，就是七月底至七月前，其实是报过了这个店铺的信息，所以我们七月份之前，这个店铺只要还在，这个信息其实是已经报送过给总局的。那即使我们这个店铺有注销，那在注销前到这个七月份之间，那这一部分的收入信息依旧会回传给税务机关。那除了身份信息以外，那它还主要会报送一个是收入的信息。那这个收入的信息呢，就会包括 我们的这个收入的总额还有包括一些退款金额一个净值当然还会有我们的这一个订单的这一个数量。但从这个法规的公布的这个指引来看，它的这个总额的话呢，它可能会跟我们企业有时候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个总额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差异点主要是在哪里呢？第一，平台报送的这个总额，它是没有扣除给平台佣金服务费的一个金额，也没有扣除这个补贴的金额，所以它的这个总额的金额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它报送的这个时点，就它确认的收入的这个时点呢，它是以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收到这笔款项的时候，就平台收到这笔款项的时候呢，它以这个时点来去确认这个收入的金额。所以从这个指引上面来看，其实一个是它报送的总额可能金额会比我们大，其次的话它的这个收入时点可能会跟企业相比，它可能会确认的时间点它可能会往前挪一些。因为我们企业在特别是跨境电商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一些属性，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刷单的一个收入，那我们企业自己在去做一些收入确认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把一些刷单的一些收入会把它剔除出来去做一个调整，包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预计的会一些退货的金额，所以我们在当期确认收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调整之后的金额来去确认的。但是平台呢，它是不会去剔除这些主动剔除这些刷单的收入，包括这个退货的这个金额，它其实是也没有在总额里面去把它剔除出来。所以的话呢，报送的数据跟我们平台的这个数据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差异。其次的话呢，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来说呢，比如说我们企业可能很多时候会是以这个合同约定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我们开发票的时间点来去确认这个收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非货币性的一些收入，比如说可能一些豆啊一些币啊，那有些时候可能会是以一些期限的这个时间点来去确认收入。但是在这个新规下面，那它是全部都是以什么时候收到这笔款项的时候，它是一个数找的原则收到这笔款项或者是取得这个发票哪一个时间比较早，那它就以这个时点来确认一个收入。那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如果后面大家如果有收到税局的一些问询，大家如果提到可能发现为什么税局回传出来的跟我们说的这个数据跟企业我们自己统计的数据会不大一样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可以先自己梳理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平台的规则跟我们企业自己收入确认的逻辑不一样，可能还会有一些会不会是一些我们确实是没有少记漏记。所以这些原因的话呢，其实如果大家跟总局的数据做一个比对的话，其实我们是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去做一些梳理。那还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除了收入的这些信息以外，就是我们的这些合作方的这些涉税信息呢，它其实也会去做一些报送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除了跨境电商以外，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直播，当然我们可能在会有一些主播在这种平台上面去做一些直播也好协助卖货也好，那可能会有取得一些佣金方面的这个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可能有一些平台是先打给到我们这一些机构方，然后机构方呢再给到这个主播这一边。那在这个新规下面的话呢，除了平台需要把这个信息就是给到哪些机构，当然还会有一些主播的信息去做一个报送。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合作机构，比如说像我们 MCM 公司或者是一些经纪公司那他把这些取得的收入给了主播之后那这些信息的话，那这些机构也是需要去填一个这个网络直播的涉税信息表去把这些信息报送给到税务机关。报送那我们可能还关注另外一点，就是说我怎么报以及什么时间点报，我到底现在报了没有。那从总局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一个数据信息情况，包括现在的法规， 目前的话呢，啊，它要求的是报送的是2025年第三季度开始的这个收入数据，也就是说，今年的3月，你可以理解为第三季度，其实就是有首个财务这个信息已经是给到了总局了。那未来每个季度啊，它都会有一个定期的报送。那什么时候报呢？就是我们每个季度终了的次月的时候，那平台企就会把这些上一个季度的这个信息，它会回传到给总局，所以总局每个季度都能了解我们上一个季度实际上我们店铺产生了多少的这个收益的这个信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从新规到现在的一个报送的进展的情况这个我们也是从国家税务总局官网上面截图节选下来的一个报送的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信息。可以看到，在截止到今年的10月的中下旬应该有6500多家的这个平台已经完成了这个信息的报送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可以预期这一个平台信息报送的这个数据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现在总局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其实他们也已经在去做一个比对的工作，就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店铺的收入信息跟平台报送的信息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些企业，其实现在税局已经有下放到一些提醒的通知给到这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客户也有跟我们提到他们可能有一些店铺，因为在平台上面可能店铺是有开了很多家店铺，而且都是以国内的一些店铺来去开的，之前可能是做一些零申报，那现在特别是近1个月吧，然后的话呢，确实是各地的他们不同店铺的主管税务机关也有通知他们，有跟他们发信息就针对这一个报送的差异，要求要去进行一个解释。要及时去如果有这个没有申报的，要及时去做一个更正申报。确实，现在可以后面的话，因为这个信息传输越来越多，所以后面的话呢，有可能这一波的这个推送的范围还会更加的一个范围会更加广。那如果税务机关，比如说我们比如现在发现的一些差异，跟税务机关去做一个解释，但是解释，比如说提交那个资料之后，如果税务机关他不认可，他其实是可以展开一个税务的检查的。那他是有权可以要求平台的这些企业把更完整的这个资料信息去提供过来，因为可能前面回传的话，可能只是一个总数回传回来。那如果会涉及到后面的一些检查呀，稽查的一个阶段，那他可能会要求平台企业把一些可能更底层的一些数据，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合同订单、一些明细物流的这些信息，回传回来。比如说，可能来去确认可能我们到底说的这个成本费用的给到佣金的金额到底是多少，有多少，可能我们把它剔除到的一些刷单的收入，可能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争取把它沟通下来的话呢，总局它有这个数据，那我们可能也要去准备相关的这个数据跟税务机关去做一个沟通。这里的话呢，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因为从今年的其实在第三季度开始，每个季度这个数据都会去回传，而且这个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常规化的一个报送，所以每个季度之后，那么这些数据都会回传回来，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可能合规的成本会不断的一个上升。那到底怎么去来应对？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这个新规下面的这个合规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我们可以在第三部分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接下来的话是，唐总这一边会也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刚才也就是跟大家梳理了，就是这个跨境电商在新规的这个涉税信息这个报送的这个新规是一些主要的就是谁去报对吧？第二如何去报？第三报哪些信息
这个以及对他们在这个信息下面的报送的时间点啊，各方面以及目前的以及收集的信息的状态啊，刚才你可以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梳理。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呢也分享了，就是跨境电商就是会存在的一些主要的风险点，税务风险点，以及就是在这个新规下这些风险点，因为有些风险点不会再因为新规而特别突出，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没有再去提。那么有一些是因为这个新规出来，就是我们第一部分梳理的主要是新规出来之后有显突出风险会成倍，就是扩大的这一些风险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那么第三部分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针对这一些风险，我们从跨境电商的企业的角度，自身的角度，我要去做哪些事情去降低这个风险，对吧？同时呢，在合规的大前提下面，如何去做一些可能的优化啊？那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要去讲的。那首先第一，历史问题，对吧？无论怎样，你都要去解决一个历史上可能会造成的这一些数据的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解决问题。那包括了梳理历史交易的数据和申报的数据，你要自己去比对了，对吧？第二呢，要识别差异的原因点，是因为你没有申报啦，时间性差异啦，还是因为退货啦、赠品啊不同的原因而造成的这些差异，以便于税务机关来找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合理性的一个解释和应对。第三呢，就是说，哎，发现可能有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差异到底是多少？对于这个差异，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措施上的一些准备？比如说税务局来了，我到底是说，哎，我确实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层级范围？在这个层级范围来说，我可能的税务影响是多少？无论是企业税、流转税，那么这个东西以及可能的滞纳金啊，这些是我要承担的这个风险是在什么样的层级？同时呢，提前去准备好这些相应的资料和抗辩的这些资料，以便于你可以有一些风险你是可以合理的解释降低的，那么就准备好。有一些是总是要去面对的，那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些税务优惠政策啊，可能有的。那有些比如说你有些地方你是享受了区域性的优惠政策，这些不是说的啊地方财政的返还国家都清理掉了哈，因为很多的这个东西都被中央叫过去喝过茶之后，这个地方性的返还政策都没有了啊。那么现在是有的，是一些园区，是一些国家级的园区，比如说你在横琴啦、前海啦、南沙啦、临港啦，这一些特殊区域是属于国家级园区，海南啦，那你这些政策的这个适用性啊，是不是可行？你是不是坐实了？因为现在都要商业实质的一个匹配，那么就对这些税收政策的这个优惠再去看一下哈，因为你能用的东西不多了嘛。第二呢，就是高薪，因为很多跨境电商里面呢，特别它有制造功能的，它确实有一部分的研发的，但是这个研发我是不是放在一个带销售的主体呀？这个综合主体里面，你这个销售体量那么大，你的这个研发费用很难配比，那么你真实的研发费用啊，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说，哎，我要去调整一下，既能适用高薪的这个15%的优惠税率，那我的核心的利润部分可以享受，那又是安全的，而不用绑在一起，造成了你享受高薪的优惠税率的这一些风险。第三呢，佐证，因为很多的跨境电商都会存在一个叫刷单。啊，刷单的行为，为了这个冲这个排名啊，都有刷单，那么你的退货率就会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保留家的这个发的这一些涉税信息的这个报送的这个文件里面，特别提到了刷单和退换货。那么你证据链完整，是能够自我举证，把这个东西保存的很清晰，那么你是可以按照就是退换货之后的金额，如果你保留的证据不完整，很难自我举证，那么就存在这个风险，可能就扣不了哈。所以对这些发票，第二呢，就是说很多跨境电商的前端的采购端的很多的发票不合规啊，那么也存在的抵扣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也要去看一下。第四呢，就是说你的很多的这个税务风险，如果税务机关现在我们已经有 一些客户收到了这个店铺所在地的这一些当地的税务机关对他的这一些电话啦信息推送啦要求他去解释，所以如何去解释，怎么样的合理解释，因为税务机关对这个文件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店铺公司报或体现出来的，但是你到底怎么能够体现你都已经合规性的纳入到了不同的主体，他已经申报了或怎样了，这些钱有是不是回到了国内啦或怎样，这些能不能解释，解释是说明怎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就显得很重要了，对吧？有些事情是解释完了你可能就过关了，有些东西解释不完了你可能就稽查了，对吧？全面的稽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的。下一页。那么既然我们跨境电商，你整个产业链是跨境的嘛，那不外乎你整个职能包括采购啦、销售啦、研发啦，或者生产的委外啦、品牌的运营啦，或者你的这个店铺的管理啦、订单的处理啦、营销的推广啦、供应链的管理，这些职能到底放在哪里做，在全球的这个框架下要不要去看一下重新去对你的交易的这个安排或各方面的职能做一下重新的一些定位那么不同的定位要能够做实，随后适用可能有的一些优化的一些结果，这些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重述一下你的全球的供应链和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上的所有的职能和风险，你的品牌啦都可以去看一下，好吧？这个事项呢，就是对未来要做出，因为新规来了嘛，历史风险是历史的这个解决，那么未来有没有优化的空间，重新去梳理一下，重构一下你的全球的职能和风险，重构一下你的全球的供应链的这一些管理。那么安排这个完了之后呢，看一看这个风险是不是更可控了那么在合规的大前提下，你的税务成本是不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优化。好，下一页。好，最后呢我们再从这几个维度再提醒大家一下要予以这个关注的。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对吧？业务流程的重新的设计，因为很多呢海外可能它有 IP box 的，可能像香港有 IP box 5%的优惠税率或者有一些地方都是有这方面的，欧洲或者是北美，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做优化做这个研发嘛，需要实际要做实的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用到这一些政策，但是今时今日你实际做事的这个事情跟他确认的这个利润一定是要匹配的这个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你的全球的知识产权啦、你的品牌啦重新再去重构一下，看看怎么弄放在哪里更合适。通过呢你还有一些集团性的服务嘛，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产业链上有这么多职能，哪些职能我是不是可以去有结合创始人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我在当地确实是需要去做实的，那么弄完了之后呢这些这个优化的结果呢也能体现出来第二呢就是无形资产，我刚才已经讲了无形资产的布局。第三呢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商业实质跟你的利润的留存要匹配如果你海外有这个留了利润的，那么你要举证我这个海外的公司它不是空壳的，他是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承担了什么的职能和风险，有什么样的人员资产和各方面的匹配使他留这么点利润是合理的，对吧？当然不能再像以前这样我可能80%都留在海外，到底留多少，那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举证，同时呢要对这些东西呢要有合理的一个 benchmarking， 把它梳理完之后确认它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第四呢就是你全球范围之内，因为你还涉及到目标国很多欧美或其他地方都是一些高税率的，对吧？还有去到一些南美非洲这些区域的时候税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我怎么去制定我整个集团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关联交易的这个设计和转让定价的这个模型，使我在各国的这个税收各国的转让
定价来看，都是相对是合规的，没有风险的。那这就需要你有一个系统性的，根据前边设计的这一套的这个东西，要有一个配比的这个集团的转让定价的一个定价的策略、定价的模型和它的定价的方法，以及最后确认的一个这个值啊。那么全球就是按照这个东西去合规。最终呢，就是对于我们的 BEPS 2.0 可能有的未来的蜘蛛二的这些影响。讲啊，当然这是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企业，如果你的这个收入达到一定的规模，特别是这个蜘蛛二，对吧？大家都是要在50亿左右。如果你真的上到这个量了，那么你就要去关注这一些来的正在执行当中的这一些税收上的这一些影响，也要关心未来可能的数字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落地，可能对你们的对平台经济的这一些企业的这些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你可以对这几个维度方面再去看一下，重新做一下新的梳理和准备，能够使你未来在一个合规性的大前提下，税务风险可控，税务成本可控啊，大家能够在整个的全球化的这个运营过程当中利用好这一些政策，同时能够安全落地，享受到水到渠成的一个税务结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